形成，以色列族的形成。昨天我跟弟兄姊妹已经讲过的，你去看世界的历史和社会的光景，能够发现的，世界中难得有一个的民族经过了这么大的灾祸和有流浪，还能够团结在一起，像犹太人那样的。这是因着犹太人里头有一个的因素把他们连接起来的。我四月份在 Tennessee 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学政治的要回到台湾去教书，我就给他提起说，我说你们搞政治的人应该想出一些方法，叫中国人还能够连在一起，否则的话在北美的中国人呢一片的散沙。我昨天讲过了，不出第三代他中国人都不承认了，这一个你比不上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呢，他是经过2000年的亡国，还离开他自己国家的地方，流浪在世界各地的，还能够到今天团结起来的，他最主要的由于他们有一些因素把他团结形成。那以色列族他的形成的因素是什么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共有5个大项，这5大项就是在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的里面的。在这4卷的书给我们看见的，他们所有的是5个的重那个内容。这些内容第5点的申命记里面所讲的，可以说是重复是头上的4点，不过里头还有它的作用在里面的。我先把这个光景大概跟弟兄姊妹们解释一下。头一点，以色列之所以行成功的，他们不光是承认宇宙中有神，乃是来经历到神的救赎与神的拯救。救赎是对着神的律法的咒诅，拯救是对着撒旦在他们身上的霸占。啊，这两个必须要分开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慢慢的像你们教会时间多一点的时候，讲话要准确一点啊。救赎和拯救 ，redemption 和 delivery，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我神主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买回来，请问从哪里买回来的？有的人就以为说从撒旦的权下把我们买回来，这是错误的。因为撒旦把我们人类控制在他手中是非法的，像今天一样的啊，在美国还好一点，这个事情还没有太多，不过我想逐渐就会多了。这欧洲的话，有钱人就很担心，你无论在法国也好，无论在意大利也好，无论在比利时也好，去年就这一年里都出了好几件那个大的工业家被绑票绑走了，就要了20万或者甚至于是100万美金去把它赎回来。这一切的赎金是非法的，是吧？应该报告警察，警察把那个绑那个强盗抓来，这个人就放出来了。所以主耶稣用宝血绝不是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买回来，我们呢所该受的审判是从神的律法而来的，律法定我们的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主耶稣的流血是应付神公义律法的要求，从那里把我们买回来的，那这免去了神的审判。那第二方面的，不光是要免去了神律法的审判，还是我们这个人已经在魔鬼的手下受他的控制。这一个的控制是需要主用大能的手把我们抢救出来的，所以这是一种的拯救。那么犹太人呢，他们的形成开始是什么呢？乃是从神的审判底下救赎出来，从法老王的控制之下拯救出来，这是他们组成的头一个的内容。所以我们要看见的哈，不是单单是所谓的宗教的关系，因为在宗教方面来说的，世界上有太多的民族都有他们的宗教，都承认宇宙中有一位神，无论是单神也好，多神也好的，这个并不给他们帮助，他的帮助乃是在于救赎和拯救。第二， 乃是在于神和他们立约，这个约就成为黑字写在白纸头上的，具具体体的告诉他们神和他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个约就成为一个牢靠的东西，叫以色列百姓相信而连接在一起的。我岔出去讲句话哈，我虽然这样讲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是搞政治上有关系哈。在前几年世界的新闻界里头选出全世界十个大的政治家，当中有毛泽东先生，毛主席啊。那么我们今天去看的时候啊，你会看见毛泽东的革命实实在在做了相当了不起的事啊。我们从台湾来的哈，对着毛泽东听见就讨厌哦，很反感。你如果到大陆去的话，大部分的人民对毛泽东是非常的尊敬。我们说也不对的，因为你我都是资产阶级，所以是该受斗争的。一般中国人来说都是贫苦阶级，到毛泽东革命好了之后啊，他们真正是共产党的党员，做事情上殷勤劳苦，没有官僚的作风，那个是相当的好的。所以按照这一方面呢，毛泽东搞革命他是没有一架飞机，没有一个坦克车的，能够在国民政府的手里头把他打过来了，那真正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但你会看见毛泽东把国民政府打掉了之后呢，缺少一件事，没有定规自己国家的准确的宪法，所以等到现在一片的糟哦，凭着他一个字条，你做事你办事我放心，那华国锋就挡台了，这是一个下面挡台之后挡台法的。你去看美国的华盛顿，从英国人手下来搞革命，革命好了之后用宪法来统治美国的国家，是吧？尼克森 Watergate 为什么丢了总统的，就是因为美国那一个所定下的宪法，这个东西连尼克森在 Watergate 事上非要自己辞职不可。在我们远东人看 Watergate 算什么了，说晚上进去，在远东白天就进去了，什么还有人来告他的？那为什么英国能够进入这个美国国家的国呢？当然政治上我也并不是不满意的，你会看到他是有一套的宪法建立起来，大陆到现在没有完全的宪法，宪法是空洞的。所以这里我提出来是什么呢？你会佩服，照现在来说3500年前的时候，摩西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是用神和他们立的约来叫他们连接在一起。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弟兄姊妹你清楚没有，你不能不佩服他。摩西不是以个人做中心就以色列百姓团结的，摩西也并不是因为他儿子以后做王就以色列国家成才了。你看摩西没有，对吧？以前的封建思想是天下起搞革命不成功就是盗贼，成功的就是皇帝，既然是皇帝了，所以我儿子一定做皇，你没有必要想，你不听话马上把你杀了，这个是一种这个专制的做法，是吧？摩西不用这个东西，摩西也不是单单用个人的人格来带领，摩西也不是单单用一种所谓的主义来带领，摩西乃是带进神和人所立的约，这一个就成为以色列百姓的团结在一起的大的因素啊，这样的因素。那么这是我们看见他第二个大的因素。第三，他不光有了这个约，并且第三点是在于他们的敬拜，到神面前去与神来往，实实际际的来往的生活的光景，是借着那件敬拜的光景来活在神的面前。什么时候人如果有了约，却与神之间的联系断掉了，你会看见他们中间的力量就散掉了，这个散掉了。所以第三点乃是借着那一个的敬拜，第四点是借着依过神所带领他们的历史，这个的历史就是民数记里面的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的行程啊。你如果到神学院里头去的话就会发现的啊，神学院的里头如果读圣经的话，最难的两部分，一部分旧约的历史，再有一部分 旧约的小先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我要愿意的话可以试试看，我提这个小先知你都找找看，找得到找不到，可我找都找不到了。这个我们是中国基督徒啊，我告诉他很幼稚哦，这我不是说故意伤你们的气哈、啊，你我必须要追求啊，这基督徒三年五年过了，小先知有得了一个阿摩斯不知道在哪里啊，约珥不知道在哪里，阿摩斯也不知道讲什么，约珥不知道讲什么，是有什么弥迦了什么什么撒玛利亚是撒加利亚书了，这些都搞不清楚的，这些啊我们必须能够好好在神面前来追求。我中午上午跟一个弟兄提的时候，我也提到了，哎呀，我说最好啊能够像这种的 mini conference 一样训练性的啊，人不要多，20个人左右，30个左右就可以了，一次一次来，一段一段的来啊。现我们这次如果看了摩西五经了，下次再来看旧约的历史书，再有一次来看箴言，这个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雅各，再有一次来看大先知，再有一次看来小先知，慢慢来不要紧的。中过了几年功夫了，旧约的东西大体是经常都有学习了，那么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才会慢慢的长进，慢慢的老练。好，所以这一个历史书啊是读旧约圣经中比较难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读先知书，你必须要明白当时的历史，历史如果不知道，先知书是绝对不懂的，你不知道那个时候先知在哪一个环境中间来讲话，他讲话主要的负担和引导是什么，这种历史书能够知道。还有一点，历史书写的来给我们看见的神和人之间的往来，神在人中间的带领，由他一定不改变的原则，这一些的原则在从前以色列中间是如此，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的，不会改变的。我们如果不懂得历史书了，我们会逃一些的覆辙，做一些错误是他们以色列已经做过的，如果我们懂得律法书了，读到那个历史书了，我们能够避免好多的错误。所以这一些的故事呢，在当初形成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就借着神带他们从西奈山开始，到了约旦河边39年左右的时间，那一个时间中的过程，那个历史，神来把它说明出来。那这是第四点，就他们形成功以色列人的那一个的民族。第五点，就生命记。生命记的内容没有什么特别的心血，生命记的内容都是在前头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的都已经讲过的。但是为什么要生命记？生命记最主要的那是给我们看见神带领的一个方法。带领的方法是什么？要世世代代的教导，要世世代代的教导。摩西啊，到了约旦河边了，这一帮的年轻人大多是在旷野长大的。当初他们到加迪斯巴尼啊，20岁以上的男孩全部死光了，在那一个约旦河边呢，都是20岁以下，或者甚至于当初还没有生出来的。这一帮的人没有进过了西奈山的那个光景，这一帮人更没有进过了埃及地的过逾越节了过红海的光景。所以摩西怎么办呢？在约旦河边对这一帮人重新来讲解，也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到迦南地要再告诉你们的子孙的子孙子孙的子孙还要讲下去，这是一种的方法，又叫以色列百姓还能够得着了一种教导，好叫他们连接在一起啊。有一件事情照人中间来说的哈，我们做父母的人特别到美国来，要切切注意一件事，切切在教育的方针上不要学美国人，然后科学的事情上我们不能不佩服，我们更多还更大不上，正是要给尊重他们。教育的方针和家庭的生活切切不要学美国人，对我们家的孩子还需要教导。你切切不要以为，哎，我们孩子在学校读书了都是美国观念了，我们把他观念讲的话只有对我们有距离有反感，不要讲这个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孩子身上还得要教导，有用没有用？ 没有用的，你要知道没有用的。但是这一个却有一个用处，那用处叫他发现你所教导他的，只叫他发现他没有能力来够到，到那一个时候他回到主耶稣那里去接受主的恩典，叫他蒙恩得救。一蒙恩得救了，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比方一样，文士从仓库里头拿出新旧两样东西来。单单靠着律法没有用，律法不能叫人称义，哪里叫律法？律法叫人称义，主耶稣就不要来了。律法是叫人知道罪，律法是引人到基督那里，到基督那里了之后了，就我们重生得救了，律法都发出光来了，给我们有用的。没有基督的律法是死的字句，有了基督的律法乃是神启示的话语。所以当我们带着孩子的时候，在生命记给我们看见的原则，对着我们的孩子还得要来教导。你听也好不听也好，对你态度也好，对你坏的态度也好，还得要来教导。这一个的教导就是犹太人今天维持的一个基本的因素。我不知道你们在 Cincinnati 怎么样，在纽约，我住在纽约的小学中学毕业头三名不是犹太人就是中国人，难得有其他国家的人。你看见犹太人中间什么严谨，比我们中国人还严谨。我们中国人说家教严呢，现在特别你们到美国读书的人家教才不严呢。哎呀，孩子第一，跟美国人一样的。哦，宝贝是 always yes， 从来不是 no 的。我告诉弟兄姊妹，你坏了孩子了。在犹太人中间，对的孩子们教导还要多。我你去看都稀奇的。我就碰见过有一些犹太人，我的亲戚中间也有犹太人的。当他在中学的时候，对的父母的教导非常的反感。哦，到大学的时候，甚至不在家中住。哎，等到大学一毕业了，照样男孩子戴个小帽子。家里头啊，我有个亲戚嫁给犹太人的。哦，当初啊，他要跟中国人要来往的话，父母反对的不得了，他离开家了，不住在家里面。以后就跟我姐姐的女儿结婚了，结了婚了之后，现在非常犹太，非常犹太，家中绝不吃猪肉的，瓷器两套，凡是牛奶所做的是一套，凡是肉类的一套。你知道旧约里头的律法哈，旧的律法不可以把羊的奶和羊的肉一同煮的，所以他们根据这个律法，瓷器是完全两套的。我这个姐姐的女儿嫁给他了，那只好照着犹太人规矩，非常的犹太。这个是什么呢？年轻不接受的时候，父母照样给他教导，照样给他教导。那么这些东西啊，这是在犹太人中间形成的那个因素。那么当然呢，我们今天不是学犹太人，我们来从圣经里头来看见在基督耶稣身上所发出的亮光，这个的亮光是借着律法发出来的。那我们今天不是犹太人的民族，我们今天是新以色列的民族。新以色列民族就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重生的救的人，凡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真正亚伯拉罕后裔不是肉体的亚伯拉罕后裔，乃是在主耶稣的生命里头的来成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必须再来读，要来好好读以色列族那个的形成。那么这个形成里面头一点我来讲，他是讲到救赎与拯救。他来提到救赎与拯救的时候，就从人类或者以色列人当初实在的光景来讲起。那一个时候他们的光景已经落到什么地步，他们的光景双重的。头一个，在神面前他们已经有了罪，因为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他们的神面前照样有罪，要受到神的审判。第二类，他们已经是在魔鬼的控制之下。这一个魔鬼的控制两方面的事情，头一方面叫他们做苦工，叫他们劳累。这一个劳累，劳累到一个地步，他们就没有精神，没有力气，没有能力可以想念到神。那么你会看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撒旦在青年人中间所用的方法啊。今天你我所遇见的中国人啊，有罪吧？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但是难处不在罪。今天在美国的中国人难处，那是事业，那是学问， 乃是家庭，这一些事情就要让忙的一个地步，没有心再去问到神的问题，也没有心再去关心到属灵的问题。哎呀，我也看见过有一些的中国的家庭啊，到美国 well established 啊，也有了房子、汽车，更不要去说了。哎呀，一个礼拜最少草地就得花2个钟头，或者花4个钟头啊。有了孩子的时候，礼拜一晚上孩子送女儿去跳芭蕾舞，礼拜二晚上送儿子去游泳，礼拜三晚上送女儿再去去弹钢琴，每一天晚上都排好的。应不应该？天经地义，对吧？哪一个父母不爱儿女，是吧？所以我常常说了，圣经中只劝儿女孝敬父母，圣经中从来没有劝人爱儿女。你有没有看见圣经中劝我们爱儿女有没有？不要劝的，还要劝，已经是 ridiculous 了，这要劝的话更不得了了。这个不要劝的，所以这个天经地义的，做父母都爱儿女的。在美国这个环境里头，哎呦，钢琴还不算，还要 violin， violin 还不算，还要游泳，游泳还不算，还要跳芭蕾舞。哎呀，每一样都有的，忙到一个地步了，总是把你忙得精疲力尽，晚上躺在床上睡觉就好了。属灵事情不知道了，服事事情不知道了，什么地方都好请假的，跟儿子女儿不好请假，跟神面前的最好请假。在神面前累了，是明天不聚会了，是吧？我们在纽约有一次，我告诉你在生气，我这个气人的。他去烧饼，没有车子来开他，他也去的。聚会非要有开车来接，为什么不聚会？没有人接我吗？啊，没有人接你，你烧饼怎么没有人接你就去了呢？啊，去逛街就去了呢？哎呀，亲爱的有姊妹啊，我告诉你，我常常在神面前就是生气，神的人的儿，神的儿女的这个光景的，什么法老王就在做苦工。今天呢，我实实在在是在这里做苦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说，我们中国人到美国，哎呀，名义上好听，工程师、教授、科学家。你允让我说一个很坦诚的话，这叫罗马帝国的时候，希腊文化奴隶。你知道罗马的时候，政治军事在罗马人手里头的，文化在希腊人手里头的。这帮希腊做奴隶的，做奴隶的。现在美国人呢，没有用奴隶的名字，给我们说了好听一点。哦呦，给你一个奖状，给你一个毕业证书。哦呦，工程师了，用你的脑界来服侍美国这个国家就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知道，这是法老所用的一个方法。但是，请你记得，法老不仅用这个方法，法老这是初步的方法，记住一个方法。要把以色列人消灭，怎么消灭法？留下女孩，把男孩子生下来就把他杀死掉。那么姊妹们不要生气啊，这是圣经里头所用的一个方法。圣经中所用的女的是代表软弱的，男的是代表刚强的。当然了，现在呀，我看见有好多是男的姊妹，姊妹是姊妹，不过他是男的。我也看见有弟兄啊，是女的弟兄，弟兄是弟兄，很软弱哈。说这个是不够 symbolic， 我这样就不去管他了。撒旦就做一件事情，就让软弱的基督徒生存，刚强的基督徒遭遇了逼迫。软弱的基督徒可以让你再次存在，你反正是有空做做礼拜，不空不做礼拜，我告诉你，撒旦很放心。随便去做好了，这样做做礼拜无所谓的，对他过度没有影响的。如果你爱主了，如果你刚强了，撒旦就要杀所有的男孩。说到这个光景的里面呢，会发现一个，撒旦就要把整个的以色列族完全同化了，而把以色列民族消灭掉。那这是撒旦的作为。在这个作为的里面，神怎么办？神先预备一个器皿，就叫摩西。我记得前年来的时候，我已经跟你们讲过摩西的猛招啊。虽然有好多新来的人，我想我今天就不讲了。这是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神就来呼召这个摩西，借着这个摩西，然后带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叫他们渐渐形成为以色列的民族。在这个出来的时候，神的带领头一步，这个头一步 这一步的做法乃是神的救赎与神的拯救。这个救赎与拯救的三件大事，头一个救赎，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救赎是脱离掉神的律法的，或者律法的咒诅。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一个人现在是在神的律法的咒诅之下，是谁把我们放到死亡里，是谁叫我们永远的灭亡，请你记得是神的律法定我们的罪。神的律法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的律法一定把神的愤怒的火会倒在有罪的人的身上，这是没有一个人够免的。埃及人有罪，在神的咒诅之下，以色列有罪，也在神的咒诅之下。为了这一件事情，神就有一个救赎啊 ，redeem 啊，还是 redemption， 救赎这个赎字就会知道了，买回来的，出代价买回来的。这个所出的代价，就是主耶稣所当初所用的逾越节的羔羊的血啊，这个血。我们要知道哈，为什么说血可以救赎我们？啊，我不记得跟你们讲过没有？但我刚刚蒙恩不久在学校里跟同学做见证，同学就笑我：“哎呀，林三刚啊，不要这么着迷了，什么耶稣宝血洗净你，宝血早就干了，2000多年前的了，今天早就干了。”我给他一听呢，我真的搞不清楚了，真是宝血洗净，这个宝血怎么洗过了？他说：“你看见过没有？宝血有没有滴在你头上？你胳膊有没有滴到？都干掉了。”那么奇怪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它的里头的含义乃是它的死所有的救赎。那血是什么意思？把它的血整个流出来了，是受到主耶稣的十字架死了，死掉了。这个死就是神给人的罪恶所有的审判，这个的审判是主耶稣担当过去了，是主耶稣为我们承受了律法所有的惩罚，所有的审判。他死了，他有个记号，就流出他的血来。这一个的救赎啊，这个不光是血，是这个死所出的代价，所成功的救赎，能够把我们从神的律法咒诅之下救赎回来。所以主是用宝血当作代价把我们买回来的，我们必须要知道它的里头意义哈。那么这是对着神方面来说的，所以以色列百姓，摩西就告诉他们说，每一个家到逾越节的时候都要杀一只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躲在房子的里面，明明天使看见门楣门框有血的时候，他就越过去了。我们要必须注意哈，为什么在门楣门框上呢？因为门是当初的房子跟外头来往的凭借，请大家注意，那一个时候没有窗的，那个时候的构造没有窗的。你去看前头，根本圣经中从来没有记载窗的，所以人呢要进出的话，不能从窗口跳进去的，只能从门口出去的。那么门楣和门框都涂起来了，就是说与外界的接触地方都用羔羊的血把它拦住起来，遮盖起来了。人躲在里面的时候，秘密的天使就律法咒诅的就越过去了，不进来杀他里面的长子。所以这样的话，从免去了神的惩罚，那是头一步。第二步那是拯救 delivery， 这个拯救，拯救是脱离了魔鬼的瑕疵，因为法老王还把以色列百姓当作一种的奴工，一种奴隶来做工的，所以必须从法老王的手下抢救出来。怎么抢救法？神用10次的灾祸来解答。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了，如果你们要读的话，仔细可以自己可以去找一些参考书。这10次的灾祸乃是解答埃及背后10个不同的偶像，我举个例就好了。青蛙有一次的灾祸是青蛙到满地都是，是吧？满地都是。 青蛙在埃及人的眼中的那乃是生育的神啊，有孩子生产的话呢，他们是敬拜青蛙的，是青蛙是生育的神。他们把再有再后把尼罗河的水都变成血了，尼罗河就是他们农业的神，他们农业的出产能够有好的话呢，是靠着尼罗河的泛滥，把一些肥沃的东西到地面上了，然后他们出产非常的丰富，所以尼罗河就是他们出产方面的神。十个灾祸所供给的是供给埃及所拜的十个的偶像，十个假神，把这个一个一个都打掉了，这个打掉了之后，然后才能够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的迁到埃及的国里头。这个的灵界中间呢，是因着受洗而改变过来的。在旷野的红海很清楚了，没有过红海之前，法老可以有军队把他追赶捉回去，过了红海了，法老军队再不能追赶了。法老的军队追赶以色列百姓到红海为止，红海也过了，以色列百姓还可以软弱，他们会发怨言，他们甚至于有许多的罪恶，道德罪恶，所以他们不会回埃及。回不回埃及的那一个的隔断，是红海收洗把他们隔断过来的，所以这也是神的拯救的一部分的工作。这就为什么缘故加个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六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你要不被定罪相信就可以了，得救还不行。这里的得救不光在神的律法的底下得救，神律法底下的得救，逾越节羔羊过了，神的律法底下就得救了。这个得救是脱离了法老王管辖的得救，脱离法老王的管辖，不光有逾越节，还要过红海，不光心都相信主耶稣做救主，还要收敬归到主的名下。那么这是神的两方面的那个拯救的工作。好，十次的大击打是一个，红海是一个，这个过了之后呢，第三个神的救赎和拯救里面，就神的恩待，恩待他们。你去读圣经会发现啊，有一件的事情很有意思，以色列百姓恐红海，没有多久就发怨言，对不对？面吃完了他们就发怨言了，没有水喝了他们就发怨言了，亚玛力人来打他们了他们又发怨言了。但是发了怨言神不生气，神不生气。等到以后过了西奈山了，他们因为走路很艰难发怨言了，神把瘟疫就降下来了。他们说吃了那个玛纳没有味道，哦，神就叫他们死了好多的人。他们说没有水喝了，神又叫他们死了好多人。神的做法改变，你有没有发现读圣经先要发现问问题哈，要发现比较问题的。那么这一个给我们看的是什么呢？神的带领有他的时间性，神的带领绝对有他的过程的啊。所以你容让我讲一个幽默的话，一个人信了主耶稣，在神面前出蒙恩还可以赖皮，蒙恩久了不能赖皮了，出蒙恩赖皮赖皮神不会打的，蒙恩久了再赖皮神要打的。所以你今天如果刚刚出蒙恩嘛，多赖皮赖皮啊！他说以后啊，就少赖皮一点啊，要小心一点了啊。这是一个地中海，这是埃及，在埃及地方，你可以看见这是西奈的半岛啊，然西奈的半岛，这里是红海，这里是红海，这是兰塞啊，或者我想应该画的还要过来一点，这里呢是红海啊。当雅各死的时候啊，约瑟就带着他父亲的尸首沿着红海边走到了迦南地，这是迦南地，就很快到了，进到迦南地把他父亲葬了。等到摩西带他们的时候啊，沿海的路很近，神不让他们走，神叫他们往南走。在往南走的时候啊，法老的军队来追赶他们了，他们就过了红海过来，到红海过来，对不对？这是红海啊，这红海过来，在红海过来了之后，然后往南移到一个山，就是西奈山。西奈是在这里，西奈山在这里。他们从兰山起行，
一直走到了西奈山，大概三个月，在西奈山的底下了，然后神在西奈山向他们显现，把会幕的图样给他们，然后他们留在那里来造会幕，一直造好了九个月，是一共一年的时间，所谓四十年呢，头上一年就花在这个地方。然后从西奈山再往前走的时候，到这个地方叫加迪斯巴尼亚，在加迪斯巴尼亚的时候，他们然后到里面去窥探，窥探是没有星星，神就叫他们在旷野绕道而行，绕到了东边，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区，就他们的路程啊。所以从兰塞起行到西奈山一年，从这里过来的一共39年，他从这里漂流是38年多一点的时间，他们旷野的漂流38年多一点时间。那么神带他们的时候啊，从兰塞的时候逾越节这样的带领，红海的时候把法老军的头在红海，过到这里来的时候到西奈山那个路上，在这一个阶段的里面都是神的拯救、救赎与恩待。这个恩待呢，在埃及的时候还不太明显，他们逾越节的羔羊是他们自己养的羊群中的选的，但是都过到红海了，神玛拿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没有水喝了，是活水流出来，磐石的活水流出来。等到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摩西带着亚伦和户儿到山顶举手祷告，约书亚带着军队的下面打仗，以后打败了当初的亚玛的人。每一次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以色列都发怨言，神没有审判，神没有惩罚，神是恩待的时候。为什么缘故？神知道他们灵性上的幼稚，所以神很懂啊，这一个时候他们就发怨言是自然的。像我今天在家中也是一样的啊，我做父亲的观念慢慢改变，从前我刚刚有孩子的时候我对孩子很凶，现在呀，我倒欢喜批孩子，哪一个男孩子不批的，男孩子不批是笨才没有用啊，所以你们有男孩子调皮的话，恭喜恭喜，你有个聪明孩子。男孩子小的时候就是调皮的，就是搞好多的麻烦的，也只有在这个光景中间，你不是把他弄了矮矮帮帮，穿个长袍马褂，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小老头样，你千万不要这样，你只能够好好的供应他，照顾他，以后他慢慢改变。所以我常常说，我到弟兄姊妹家都去，如果他家的孩子就3岁4岁的话，跟我很熟，等我一进去的时候，我不大愿意那个主人说、哎、过来过来，林伯伯来了，一鞠躬，小老头，我才不要看，我都欢喜看见孩子啊就躲在门背后，叮叮，小孩子们就是这个样嘛，但是不能到了12岁还叮叮的，那是不行了，好好好，到了12岁叮叮，抓来打他手提心，12岁了还彪彪了，是不是？3岁2岁就是彪彪，就这个样子吧。这是一个孩子，好，神带的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的，在那里用恩典带他们，饿了给他们玛纳，渴了给他们活水，亚玛的人来了就带他们去打仗，叫他们胜利，一直带到了西奈山，啊，所以这是神初步的那一个的带领。到西奈山了之后了。神要跟他们立约了，不开玩笑了，哦，不是马马虎虎了，神要正式跟他们立约了。神正式给他立约，这个月最主要的根基在于10条的诫命。这一个月10条诫命与他的律例和典章，整个把它说出来，乃是指导律法。那么这个律法很大的问题，哎。今天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律法，基督徒到底应不应该守律法，这个问题在当初新约时代使徒时代的是叫非常大的争论的地方。感谢神，神特别叫做保罗，加玛的门下受教育，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法利赛当中最严谨的，比我本国同岁的人更有长进。这一个保罗给主得着了，保罗透透彻彻认识什么叫做律法。你会发现呢，当初的耶路撒冷的教会既蒙恩了之后啊， 把律法师混得了眉目不清，就神的儿女灵命的光景落了下来。幸亏保罗把他再一次恢复过来了。保罗恢复也是好厉害的。
哎呀，我读到加拉太第二章呢，实在看见保罗也太凶一点，是吧？
他在安提阿，安提阿之后呢，彼得来了。你知道当初彼得是头号使徒哦，头号使徒，保罗是后起之辈，对不对？保罗也没有跟随过主耶稣，还并不信奉主耶稣指明的。彼得是三年跟踪过主耶稣的，主耶稣跟我说了，他是真要把天国的钥匙都交给他的。哦，这个彼得真是不得了。好了，他们请他一同吃饭。就在吃饭的时候，有人从耶路撒冷雅各那里来的，彼得就走开了。一走开了，保罗怎么样？一看到说心里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对不对？还有个厉害，当面抵挡。哎呦，我看看保罗也太过分了，私下讲讲嘛，是吧？把彼得拉回来，哎，到房间去，我们到房间去，跟他说，哦，彼得老弟兄，你不能这样哦，应该这样是吧？彼得不，保罗不，当面的抵挡。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就是不是有外邦的罪人，外邦在犹太人设这个外邦族外邦罪人，我们犹太人不是外邦罪人，连我们这个犹太人都信了主耶稣了，不要律法了，你现在还照着律法做着，你叫外邦人都跟着你照律法，保罗就不让了。这一件事情啊，彼得态度很好，一点没有争辩。哦，彼得好，在后期之辈啊，当着人的面受到指责的时候，一点都没有争辩，真理还能够维持过来。所以保罗写的罗马书，保罗写的加拉太书，最主要的来问律法问题怎么样。那么这个问题什么？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是的，出埃及第二十章，这个律法就成为以色列人从良心里都说，就是神借着摩西给他们的，从良心里面说，我们该遵守律法，活在神面前的。该不该守律法？我倒问你们看，基督徒该不该守律法？啊，该？不该？我告诉弟兄姊妹，该也不对，不该也不对。今天神不叫我们守律法，但是今天神叫我们活出律法。如果我们的义没有胜过文士和法律上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对不对？如果我们说活出来的没有像文士法利赛人的样子，要超过他们才行，如果没有超过他们，都不能进天国的。但是从前的条例因为人的软弱都废弃了，律法并不能够叫人成圣，所以我们必须要读几处圣经，好吧？头一处我们来读的罗马书，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二节，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你要知道，这是保罗的话啊。保罗好像最反对律法的哈。没有，保罗说律法那个诫命是什么？乃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啊，我们再来看主耶稣说的话，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对不对？所以这些圣经道理还有好多，我再提这两个就可以了，给我们看见说律法的本身是公义、圣洁、良善的，主耶稣没有要废掉律法。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在保罗里头说，小子们呐、啊，你们再守这些日子、节期、月份、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荒废了功夫。保罗为什么说外面的隔离不算隔离，里面的隔离才算是隔离？保罗为什么来劝导人说不要再守隔离了？守隔离是守律法最明显的记号，啊，实实在在的受了就受了，没有守隔离就没有守隔离。守隔离就表明我遵守律法，你说不守隔离说遵守律法空洞骗人的话，但是保罗说了不要再守隔离了，那还得了？所以难怪当初的犹太人要杀保罗的，就完全把律法推翻掉了，弟兄姊妹对不对？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 为什么缘故怎样，我要请大家注意的，你要去读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神当初降下律法的那一幕的景况，你要记得哈。当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没有律法问题，过红海没有律法问题，在利非丁也好，在几个地方也好，你看没有律法的问题，到了西奈山了，这就是神当初想压从摩西写下的，打发他从西奈山到埃及去，去把以色列百姓领出来的。出埃及第三章说，我打发你去要把以色列领出来，就在这个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啊。这个好，就来到这个西奈山了，正正是来朝见神了。来朝见神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了，你们是我的百姓，是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所以从今之后你们要归从我，对不对？理所当然。如果没有作为神的话，我们这一帮做奴隶的那真是痛苦了，现在是主来眷顾我们了，脱离奴隶之地了，非常的好。神就对他说了，神说，我把你们呢，像老鹰把小鹰放在翅膀底下背出来的，你们不过是小鹰我背出来的。好，神下面说，凡是我吩咐的话你们要遵守。神就看以色列百姓的反应，摩西传了这个话的时候，以色列众百姓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摩西说，好，过三天去见神，你们都要洁净，要洗澡，要换衣服，到山上。也过了三天，西奈山的样子就变掉了，有密云，有雷轰，有闪电，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脚声响而又响，响到一个地步，全以色列都发抖，连摩西甚至害怕。神改变态度了，说另外一话，神发怒了。发什么怒啊？发什么怒了？这个神都是变复反复无常的，怎么一下就发起怒了？什么事情惹了神发怒了？神说，我把你们像老鹰的小鹰一样从翅膀背出来的，我们感激得不得了。神说，今后你们要归从我，我们说，还感谢赞美主了，我从前就归不来，现在要归你是再好都没有了。神说，反正我要吩咐你们，你们都听守，我们都说了，反正耶和华所吩咐我们都听守，那么神就发怒了。神发怒是什么？以色列人不认识他自己。今天如果我们懂得了，那一天如果神来对我们说，神说，我把你们像老鹰，不要把你们当小鹰背的翅膀这样背出来的，从今之后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我如果认识什么，我就说，神的，我真是愿意来遵守，但是我没有能力遵守，你把我从老鹰一样的，把我从小鹰背的翅膀这样背到这里，求求你再把我背到迦南地，你如果不背啊，我们完了，我们聊了，神就不会发怒了。律法是什么？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告诉我，律法叫人知道罪恶，律法乃是叫人看见说，人是没有能力遵守律法能够到神面前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最难的一件事，人不认识他的自己。因着不认识他的自己，他还以为凭着自己能力可以达到神面前，他们同样的是在约伊甸园里头亚当和夏娃所有堕落的原因。所以堕落的原因乃是脱离神独立，凭着自己活在神面前讨神的喜悦，这是神当初降下律法的原因。所以律法是什么功用？我已经说了，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道罪。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说，没有律法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律法没有说不可以去贪心，我到里头也不贪，就是律法讲了不可去贪心，结果贪心在我里头就发动了。没有律法之前，罪是死的，律法过来了之后，罪就活了。弟兄说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人的现象。我再插出去讲，比尔高斯讲到管教儿女啊，他很有意思。他如果你的孩子两三岁了，三十岁了，你家里头啊，客厅中画了一个花瓶，你告诉了宝宝啊，什么东西可以玩的，花瓶不能拿的。你讲了这个话，你到厨房了，一定的，他能拿花瓶了。 你不讲他不来拿的，你一讲他就来拿了。他说你拿了怎么办？你过来有两种的几种的态度。一种的态度告诉你不可以拿，怎么拿，拿扫地星这种态度。他说你如果这个态度的话嘛，当然太粗暴了。说现在的年轻是什么呀，很温柔告诉他，宝宝这个不可以玩的，把他抱过来。抱过来什么，你拿另外一个玩具，对吧？现在做父母都知道啊。他你到厨房去了，他一定把玩具丢下还来拿，他一定还来拿的，还来拿的。你可怎么办？你怎么你宝宝你又拿了呢？下一次去的时候态度严肃一点，告诉你不可以拿，怎么拿的，不要跟他笑着，给他抱开，给他一个玩具。你到厨房去了，保证玩具丢下再来拿，再来拿，再来拿的时候哈，他你过来看着他在哪了，就轻轻打他一下，打他几下，再把他抱开放在里头，等你到厨房去，他再来拿，再来拿，你再重重的打，拿吧，再打他会来拿的。不过你觉得知道，反正你不听话要挨打，打了打不好的。不过他切记不要有些的母亲一开头就啪啪啪把孩子打了一场哇哇大哭，这是没有用的。还有一个不好的方法，哎，这是很好的母亲做的，把这个花瓶放到书架上头，啊，这是好母亲了，对不对？不要拿了，他说保证你连书架都倒到地上。律法这凶的孩子什么的，必须要给他律法的。哎，你不是个躲避，你把他放到书架上都没有用的，还要给他律法的。那么律法有什么用呢？律法有一个的用处，我们读一处圣经好吧。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第三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律法不光是叫人知道罪啊。我们看第三章第23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劝劝导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当主耶稣救恩没有来之前，神就把他的百姓放在律法底下，圈在律法的保护底下，一直等到真道显明出来。他这样，律法是我们颂蒙的师父，有什么功用啊？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就是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我已经提过了，律法功用在加拉太书里头也给我们看，在罗马书里也给我们看见，乃是叫人知道罪。没有律法不知道罪，律法是叫我们只发现我们里头有一个的天性，像罗马书第7章所讲的，我心中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心中不愿意做的哦，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屈死的身体，是对我自己才有一个失望。不是我们中国的儒家的思想，要发内心指明来克制你的情欲，克制不了的，克制不了的，这是没有用的方法，这不过是人所想象的，叫律法带的一个地步，叫人真是知道实施这种里头败坏了，怎么办？听见主耶稣的福音，到主耶稣那里接受主的救恩了，叫我们才从里面改变过来，所以这是律法的功用。所以律法的功用啊，不过是做训蒙小孩子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就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能够蒙恩得救。那这是一个神在西奈山降下律法的头一个原因。第二，律法神降下来不光是叫我们知道罪，不光是叫我们受到了引导，叫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去的，律法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乃是神最中肯最浓缩的一个的说明。律法是一种的说明，是把最为神说明的出来了。那么这一个的说明的话呢，弟兄姊妹，就在10条诫的里面把它说明。我们来看看10条诫好吧，我们看看我们的讲义就可以了。10条诫的里面的诫命啊，我们不要仅仅是看它外头的字句上的话，也要看它里头属灵上的含义。这个属灵上的含义看了之后了，我们才会懂得，否则的话呢，我们刚刚看字句的话就没有用的。头一个，在宇宙中间除了耶和华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信主耶稣的人呢，常常读到基督教里都有许多故事，就是基督教很小气，基督教很小气，
一个人大方一点，条条大道通罗马，哪一个宗教都是好的，比较起来基督教最好。那么这个话讲了人家蛮舒服的，你基督教除了耶和华之外不可以别的神，把其他一概的抹杀。我这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圣经就这么的语气的啊。为什么缘故？圣经不是讨人好，圣经不是摆出一些好的姿态，圣经是摆这个真实的事实。宇宙中只有一位的神，这个只有一位的神不光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乃至给我们看见一种的神性啊，这种神性 divinity。这一个的神性里面呢，就讲到神的独一性。这个独一性这个字哈，英文里头有个非常好的字 uniqueness， 只有独一的一位的神，除了神之外再没有别的神。头一个就给我们看见神的独一性，就我们的方向，就我们心中所注重的，心中所仰望，心中所敬拜的，只是在一个准确的目标上，没有留另外事情，就我们分心注意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只有这一位神是独一的真神，一切的根源从他那里来，一切的盼望从他那里来的，这是头一个。第二个，不可以替神造一个像，像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都不可以造像。我在这里还必须插进来一下哈，我怕我是这样插进来，免得有一些错误的事情啊。我在台湾一个教会中侍奉，这句话已经有15年、16年前了。在我们教会中间有一位弟兄是在南部的，这位弟兄啊，有了医病的恩赐，他本来在峰山还是岗山，我忘记了。哎，他祷告祷告病人好，祷告祷告病人好。哎呀，在那个当地啊，很轰动。轰动了之后啊，南部的高雄和台南知道了，所以高雄和台南就请他到教会中间去了来医病。哎呀，聚会的人多，好多人都来听他讲道，讲道完了，有一个人安守，安守不能说100%好，60%以上好的，60%以上好已经不了不起了。这样来了之后，以后到台北，台北基隆、基隆都请他去。哎呀，在我们聚会中间，他这样一来的话呢，聚会的礼拜堂坐了1-2千人，满的。哦，一病很好，很好了之后，他在聚会中为人祷告，慢慢的，弟兄姊妹有病的就到家里头去，那么他也到家里头去祷告，慢慢他就有些条件来了。头一个，不可以烫头发。他说他有一次看见个异梦，烫头发，每一个头发就一条龙，一个头发不像个龙一样子吗？是吧？龙是魔鬼的记号。哎呦，你姊妹头上都是魔鬼，我还有我祷告，你有我祷告，头发烫直，不要烫弯的，弯的就不行了。啊，到以后呢，再到人家家里头去了，看到，哎呦，你看，听说还有那父亲的像，拜偶像，怎么把偶像都摆在家里面的？不可以。所以你要生病要为他祷告的话，家中所有的照片全部扫掉。那么有一些人有病的，真正是没有办法了。哎呀，怎么办？看医生都没有办法。他有医病的恩赐，所以他去了就，哎呀，照相都扫掉，照都扫掉。哎呀，在台北的时候啊，也是好多人的，因着他的缘故啊，这病的确都是好的，也很热心。有一次，哎呀，我们几个长老们谈这个怎么办，这个怎么办？所以有一次，我们几位长老就请他在一起，跟他谈谈。谈他几位，另外几位说，林弟兄你跟他谈吧，我们在旁边，所以我跟他很熟了，我就跟他讲了，哎，我说某某弟兄啊，我说你有没有身份证呢？他说有啊。我说你给我看看好吗？他也不知道我搞什么故事，身份证给我看。我说你身上带偶像，身份证有照片，身份证有照片，这是国家的规定。我说你听众神听众国家，没话讲了。我说你口袋带钱没有啊？钱拿出来，孙中山先生像，带偶像，这口袋带了偶像。哎呀，我说钱给我烧掉它，烧掉它！你可叫人家把偶像去掉，为什么家里头自己口袋都带着偶像呢？他给我搞的了，没有办法了。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某某弟兄，这个不叫偶像，不叫偶像。他说不，林弟兄，出埃及记20章，不可以找任何的像。仿佛上天下地过来的活物。我是某某弟兄，你要读下去，
读到下面十条诫命讲过说不可以替神着想，十条诫命第二条没有说替神着想，只说不可以造任何的像，仿佛上天下地各样的活物。到讲完了之后补充说不可以替神着想。他说林兄，这是你的解释，你看创世出埃及第二十章头上没有说替神着想。那我说好，弟兄慢慢来哈。我说你记得吧，当大卫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有个铜海，对不对？铜海下面有铜牛几头啊，十二头铜牛，他造偶像，十二个铜牛是吧？大卫的宝座，宝座的两边两只狮子，造偶像，不是神叫他做的。大卫所框圣殿的图样是神在启示中用手指的画给他看的。我这不叫做啊造偶像，什么造偶像？摩西在到西奈山去了，亚伦带着以色列百姓在西奈山底下，他说摩西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带我们穿的这个摩西到旷野，到西奈山40天没有下。